我们接着啊，这里面有谈到这个两种圣意啊，我们前面讲说空，空有几种，那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有十六空。那十六空其实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法？空就空了，但空我跟你讲说，我们针对某一个东西，针对一个法才会谈一个空。按照变一切法就谈一个空就好了，但某一种特性、某种执着，我们就谈某一个性质的空，就这样。如果你对空有执着，我就给你空空，就这样而已。好，也就是说，空不存在，空没有空体的，没有一个空的什么啊？所以，那我们就就法论空，就法的自性来谈它空。那如果你安立，你对某一个法产生自信的执着，那我就因这个法来谈空。所以，其实十六空总说还是空。那如果你在空上，有时候也分大空、小空，什么空、什么空、什么空，你一看，它一定是针对众生的某一类质而谈它的无自性，所以你会谈出这么多的空法，其实有它的意义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是一个很笼统对空观的一个理解，一空观理解。但我如果对某一个东西啊，我特别在强调它空的时候，这个就是有助于你对这个点的观察。比如说我们谈空，那我跟你谈空的时候，就有助于你纠正你那个不彻底的、不清净的空观，对不对？因为你以为空尚有空可得，所以我就谈空空。我谈空空就不让你落入空的一种执着，因为空若有执着，即便是如虚空这样空无一物，这个空无一物法，请问看我们现在虚空靠什么来的？你注意看啊，任何一个法有没有不需要包括认知、实质物？任何一个东西的存在有没有可以自己独立的？包括虚空，虚空可不可以自己独立？以世俗力来讲，虚空不受起，那就虚空无为，对不对？是不是？没错，它不需要靠任何东西。但在佛法认知上来讲，佛法讲虚空是靠东西的生灭有为来跑出虚空的，有色法的存在。以便于彰显虚空呢，所以虚空本身要没设法，虚空是显不出来的。所以即使在众生的分别里面这个虚空是要靠某些东西、冒某些设法之存在，这个虚空相才会出来。那在我们来讲，好像虚空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不会被动摇的，不是。它的存在相貌，不管是什么空，什么样的虚空相，都是由物质以便于显它。所以，要是没有物质，它是显不出来的。好，所以你有没有单独去看一个你认为你认知的虚空，不离开色法分别，而有独立的那种外在这种虚空相，你看不出来的。所以，认为法都是有一个执着。那包括我们对法的虚空，不，对法的空，请问你对法的空，因为我现在就我其实很多课里面谈，我希望大家能更细腻的去听，因为不过有时候也不一定听得出来，就是你可能自己需要再深入一点了，不然有些道理我有跟大家提醒一些似是而非容易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虚空你发觉你的虚空必须靠什么？靠某一个有为的造作，你的空法是必须要用什么来繁显出来的？这个空这个空不是？而且换句话就是说，你必须有某些东西存在，然后把这个某些东西拿掉以后，你显出来的。那这样的空其实是代词法而生的空，这个空是有为的， 是生灭的。如果你的空的观念、空的认知非得靠某些东西，我们不讲的心行处灭嘛，可是你必须要透过某些心行才能认知空的话，这个空是什么？还是四处地的，还是四处地的。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因为平常大概很少在讨论这个，大家也读一读。因为我们现在平常在谈播这个东西，讨论的机会比其实普遍来讲并不多啊。可是这一点你注意啊，因为我们无法去检证你到底在想什么，只好把原则丢给你，让你自己去检查，让你去审查。你的空必须透过某些的思虑推敲，然后才显那个你才空得来。这个其实都还在落入，就是我们家讲的顺胜意，那还不是真胜意，顺胜意。那我现在讲说，就算顺胜意，你也要懂，你要懂什么？真正的胜意不是这样比出来的，因为没这样比，我没办法修，所以我必须要顺着它，以缘分辨来。但就算我必须利用这个善巧，我也不会把善巧当究竟的意思啦，知道吗？我把善巧当究竟，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我因为修到最后，你就会产生偏执，而误以为某些状态为真实，这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好，那所以说善巧是善巧，但不要把善巧当究竟。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此处要谈到一个真胜义地跟随顺的胜义地啊不一样。所以假如你的空，在你认为来讲，空是自性本空，所以当你的空必须是相对的时候，你其实是落入另外一个空执里面。这样我们是不生不灭，非有非空。讲空的时候，你看般若波罗经讲到最后非有非空，但不刚前面在讲空，现在跟我非有非空，一非有我要飞到哪里去？我应该放哪里啊？因为你那个空不是真胜义的空性，你那个空是以有相对之空，所以当你认为有，不要落入有而取一边空的时候，其实这个空是跟着有来的。所以这个空是不是真的空？没有啊，带缘呢，因带缘而来的，是。所以真空意识，如果有不可得，何来因有而有空？所以空亦不可得，知道吧？自性不可得，有无无有可得，因有而产生的空。我们一般众生落两边嘛，有跟空无嘛，啊、哦，有跟空嘛，对不对？那如就像说我们来去，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住在圆光寺的人没有来去啊，那我就在这里啊。那我们不是住这里的，我们才会来。那有来就有去，谈去一定是谈来，谈来一定谈去，对不对？对一个本身住在这里也不谈来也不谈去，是不是？如果这个法本不生，有没有谈生？这个法本无自性，有没有谈生？就是假如我这个法，我并没有相对的法，我拿来谈生谈灭，我谈生就有灭。讲灭一定有生，讲空一定对有，讲有一定对空，就讲来一定谈去，讲去一定谈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的空必须透过有而谈空的话，就是生灭嘛。你谈灭的时候啊，一切法即灭，这个即灭不是你讲的，你的即灭假设是透过生而灭的那个灭是错的，这很重要、哦、你看是简单，你如果把这个观念那吸吸吸吸偷偷偷偷偷偷，你就发现那我的心放哪里，你就知道你心要放哪里了，哪里都不放，不放也不对啊，舍舍舍舍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好舍，为什么本不舍你舍什么舍什么？这个观念就产生这里，我们不是这样，这个观念就衍生到禅定的上，哎，我要舍舍舍，你舍什么？你有没有那个妄想啊？妄想在哪里？那个你跟我讲，那如果妄想本不生， 只是你内心分别，那你就除你内心分别就好，你要舍那个境干什么？你不舍心舍境，这境由你心，你就会拿这个心一直舍境，越舍越复杂。所以有人打坐妄想很多，妄想很多，越想越想除，越妄想越跑出来。你要知道，妄想本不可得，是你起你认定它，它才叫妄想。否则的话，妄想跟不妄想还不是一样一样？那既不妄想，你拿它干什么？所以我不是之前一直举那个例子，我们眼睛一压跑出双重影，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现在只有100块，一压变2张，对不对？那你如果这样赚钱，不更快一直压一直压，一张一张来，对不对？那些双重影出来，你当然知道嘛，只有一张嘛，啊，另外一张要不要拿？没有你怎么拿？要不要拿掉？啊，没有你拿掉干什么？你要拿就拿那一张的，那个双重影的那个不要拿，那个第一个既不需要除去它，也不需要拿它，为什么？你知道它是假的啦，所以问题是来自你把眼睛这么一压，压出双重影来的，知道？那既然是由你内心妄想分别安立它为实执意的话，要不要除它？不需要除啊，要不要随它？不需要随它，知道了吧？这个有妙理在这里。以前我刚在出家没一年多，我就想出这一招了，因为我被妄想逼得快疯了，越急越多，急到最后突然不对啊，急着干什么？既无意义，我为什么要取它？那既无意义，我为什么要舍它？所以不取不舍，是。那你就把这个道理，那不取不舍，我来一个不取不舍，你再取什么？那不就掉进去了？那你就往这个道理上一直转，你就会看出，当然这有时候讲出答案，有时候不大好了。讲出答案的话，你会落入那个答案的思维里面。但其实有时候就是必须要靠着这样，你去看你的心，我应该心归何处？你不要那么可怜了。我这个流浪的应该要回到哪里？你们老是先可怜自己才在找家，如果自己尚不可得，何需要一家来安慰你自己？对，所以我们经常就说，哎呀，我应该要到哪里，我就一觉得没有家，就好像流浪好可怜，就碰到这种可怜，啪啪两三下就不可怜了。为什么？所有可怜都是你太爱着自己，你都不爱着自己才可怜。你把自己放下，何须家呢？人不可得，何来有家要来安住你这个孤魂野鬼？对不对？那众生就是因为把一个颠倒性确定以后，就为这个为了颠倒身心找一个归宿处。那越找就越麻烦了，有了家，有了壳，就要开始家居了哦。有家居有后代，哇，这没完没了，就叫做轮回，无中生有的东西，噔噔噔噔噔一直出去，是不是这样？那你了解的话，你看当止住全然全止，你就知道这才是佛法的。有些东西啊，并不是你要断什么，看清楚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所以这里面的相对的意思，有些东西都必须要用细腻的一些心去推敲。我这笼统带过，你来看不大清楚他在讲什么啊。好，我们来讲说，这个是有圣意啊，我们讲的四种空，哇，有16种空，但四种空在讲两人法，现在在讲真圣意，这个还有顺圣意啊。那这个真圣意啊，他讲说，像中观庄严论里啊，由顺圣意故，此名为圣意。真实圣意地，离一切虚论啊。我们早上有念那个《大圣离趣六波罗蜜经》啊，也谈到他也是心行出灭的啊。那二谛论意图是说啊，那我们现在讲说，二谛自是啊，以庄严经论意说，破圣意身名为世俗啊，破圣意身名为世俗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破圣意身，比如说圣意身就是说我们圣意的意思，我们之前不是要谈圣意就是真实的意思， 那众生啊会以为这个世间的身是真实身，就叫做圣意身，就是不是假身哦，是真的哦，最圣意的哦，是根本有本体的哦，是真理的身哦，就这种身叫圣意身。好，但破这个圣意身，但凡是破圣意身是一种遮浅之用啊，像中论就在破嘛。那中论的这一种讨论是本身其实是还在落入到世俗地的啊。我们前面也谈到，所有的讨论，所有的语言，就算我们谈的理论叫理论是圣意，基本上就它本身是个世俗，对不对？它要安立名相啊，它要破啊，要破什么？破那个本没有的啦，破什么？破颠倒而已啊。但我现在要破之前，要先把没有的先立出来啊，立出来那破了一大堆，到最后你破什么？没有啊，懂吗？佛法就是说众生妄中生颠倒有，那佛法就是说顺着你的有，也假设它为有，然后再拿方法去把它砸掉，到最后都空了。结果做了哪些事情？没有啊，是因为你们无聊我才绕这一圈啊，不然不用做那么多事，对不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了度这些庸人，我也只好演这一出戏。破了哪些？从无一法生，我破什么？就这样。是，所以一旦立法破，就在世俗里面啊，是不是？好，所以因为他尚且有一个安利啊，善巧处安利啊，这种安利怎么破？所以是世俗啊。好，那就是说。其诸先觉啊，解释比义啊，多分是否哈、啊，多分是否一门二种圣意，说于色等破圣意身所显空性为一门圣意，此乃假名圣意，实是世俗哈 啊，说非一门圣意，非所知色啊，任何结会皆不能圆也啊，不能圆也。此非彼诸论哈、啊，诸论矣、啊。这个，因为这个，其实必须要不断反复揣摩，才能说出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个翻译啊，还有断句啊，有时候还好有这个后头的注释啊。不过后头注释有时候要是不清楚，也看得哦，看得很晕的、啊、哈。哎，不过多多少少有帮助。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来看啊，就不大容易的，就说。诸先觉啊，他基本上他要谈的就是说，他要讲是什么？多分就认为有两个哈、啊，为所以色等破圣意身所显空性为一门圣意，此乃假名圣意哈，实是世俗，说非一门圣意，非所知色，任何结会皆不能言也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就是说。如果是破圣意身所显空意为一门圣意，一门圣意就是顺圣意，顺圣意。好，再过来真圣意什么呀？真圣意啊，他认为说非一门啊，就是分两个，一个叫一门圣意，一个叫非一门圣意。非一门圣意就是正圣意，正圣意就是真圣意，正的一门就是插出来的嘛，插出来就是随顺，不是正统，是庶出的。不是敌生的，是庶出的，就是一生。那一生就是顺圣意，也就是说，如果是由说以色等破圣意身所显空性啊，为一门圣意啊，这是假名圣意，这一点呢还可以说好，还不是真圣意，因为甚至讲它是世俗，说非一门圣意，非所知色啊，任何觉会皆不能言也，这一点就开始有问题了。他认为说，任何觉会啊。都不能圆这个真圣意，任何觉会，这个说此非彼诸论意啊，就是说他这样的解释，其实认为啊，他们就顺着中观庄严论啊这些看法啊，他们认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真实圣意地，离一切戏论啊，就一切意念都不能生，好、哦，也就是说任何觉会皆不能圆，他们把它误解成任何觉会都不能圆。那这个本论者啊，庄科大师就认为说，他们这样的理解啊，非当他们引的那些诸论的原意，他误解 认为当初这些先觉们啊解释这些论的意思哦，解错了啊、哦。他认为怎么样啊？如果是非一门生意啊，非所知圣，所有觉慧啊，都不能源于这个甚深空境，不能得源这个空境，他就错了。当作事事应该是这样的解释：虽真实圣意是法性境，然亦多说理智心啊，名圣意者啊。其实圣意啊，不以境为什么为主，虽真实圣意是法性境，真实圣意是一个我们要观的圣意，观的圣意，但重点不是以境为主，重点是以心，然亦多说理智心名为圣意者。也就是说圣不圣意还以什么，以我们当下的这一份认知觉悟心啊来论圣不圣意，这样啊，圣不圣意，而不是说哎，我今天如果说这个境啊非所知色，这种甚深空意啊不是由你的智慧所缘，强调是一个可缘一个不可缘，就是这个境不是被人家认知的，强调的是他的抉择变成是在境上，境就是顺圣意是有境可缘，真圣意你的智慧缘不到这种境，这就变成 无这个境、啊、智慧缘不到这个境，所以关键处在境。但本论的立场是认为关键是在心，关键在心啊。他说虽真实圣意是法性的境，就是我们观的是观这个法性，然亦多说理智心名圣意者，还是以理智心以智以心为决定他圣不圣意啊，他究不究竟啊。但如二谛论云，由无七狂故，正理名圣意。所以无七狂是属于心理智心嘛，我讲圣意不是就近，是就心，我心不被境所欺狂，是我这个心不被境所欺狂，而不在乎这个境不境，关键处在于我有没有被欺狂，我有没有起颠倒，我没有起颠倒，这叫圣意。重点是在这里，它叫隐二谛论。所以说对方也有用这个，可是意思这些过去的先解他不一定解得正确，他的意思是这样。好，来看中观明论也同样引中，那就是引这个，因为他前面有中观引中观明论嘛，那中观明论说真实圣意超出一切细论故啊，他同样也引中观明论，言圣意无生等，当如是许，由正闻思修所成诸慧，一切皆是无导心故，同名圣意，是此啊，是此之圣意故啊。啊就是是此心之圣意故啊，他那个把括弧强调那个心呢、啊，就是说他同样引中观明论啊，认为啊，由正闻思修，闻思修由正闻思修所成诸慧，一切皆是无导心故啊，最强调是无导心。这个无导心啊，同名圣意，啊，能取其能，因为其实是由心来安立诸法的嘛。所以这个心决定了他叫地不地道，彻不彻底，究不究竟，从这两个论呢，是此之圣意故啊。理智有二，为圣根本啊，无分别智，与一正因量度真实之有分别理智等，有两种，就是理智有两种，一个是圣根本无分别智，这是根本的，这是彻底的啊。再过来是因地所修的怎么样，依正因量度啊，就是说一比一慢慢培养出来的啊，培养出来的比量，类似比量的这些啊，有分别的理智啊等啊，有两类。那分别自然论说圣意中有分别智，以随顺会二种之依取，以中观明论说二种圣意是意气相同，好，就是说分别自然论也是这么说，中观明论也这么说，就有两种，好，一种是还在分别当中，一个是无分别的，好，那这个都还是什么，就论圣意的，就是圣意的。故解二种圣意不约心说，唯约尽 尽圣意说非是论义啊，就是说如果解二种圣意不从心而从心，有两种圣意没错，但两种圣意应该是依心来论，如果你是依境来论，不是当初他们引用的那个论的原因，意思就是还是依心。所以我们想强调的不是以境能远不能远，而是说你的心第一个是依彼量智而见智而成的，这是随顺的，那如果以根本智所生的，那这个都是，这个就是真圣意，真圣意。其中出者，出者就是根本智的部分，其中出者能以自尽断实有以二相系论，是真圣意，真圣意。二相就是能所了，他有时候在解释叫做尽，还有有尽，尽就是尽就是所嘛，有尽就是那个能圆尽为临那的有嘛，有没有临那，所以尽跟有尽其实就是能所的意思。就是说能以自尽顿断实有的自信时，同时能远离能所两边的，是真圣意。你看这个为什么远离能所是真圣意，这个就是正的尽啊，这个一般来讲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但我们可以随观无能所，我们能随观无能所。所以这个随观的过程渐渐，因为我跟大家还是再提醒一下，其实能所有没有能所，从一开始就算你执着能所也没有能所，就算你现在你执着有我，就算你不学佛你也是无我了，不管你接不接受了，反正你无我了，那因为你执着有叫做轮回了，那你如果知道你真的无我的话叫解脱了，那不管你学不学佛你就是无我了。好，对对对，这样。那我们在圣意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学校基本上是众生颠倒。好，我们如果在观察的时候一直在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其实一切法就是众生颠倒一直生出来的。好，那我一下断也断不来，那我怎么断它？因为它实际上我根本没办法断它嘛，因为什么，我断了那个烦恼根本也不存在啊，所谓烦恼不过就是我的颠倒而已啊，所以我只要逆向操作，我只要逆向操作开始随观，我不能一下放下能所，但我可以随观无能所，我从这个执迷性啊，减轻的这种执迷性就直接的反映到你内心的作用。好，你开始在观察这个，你就算你还暂时放不下，但你现在修行的时候开始知道它的不实在性，而这个不实在性，你看我好像在执着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是不实在的。我之前是觉得它实在，现在我告诉我它不实在。好，其实它实不实在是由你的心，我们现在好像是我们是由心对付外在的境，其实外在的境没有外在境是书所缘，真正你所缘的都只有自己的境，所以你会觉得它实在，其实跟你的分别心有关，所以你越分别它，它的境就越真实嘛，对，因为它的来源就是颠倒来的，它不是它本身具有客观的真实意，所有的真实意都是你赋予它真实意，所以你越赋予它真实意它就越真实。你透过你看你一个人对一个烦恼经过百般的熏习，长时间的熏习，你对这个东西要割舍就难了，为什么？那是透过你众多经验跟执着所累积出来的坚固执着，你要割舍难了，割舍很难。可是我们现在开始，我没办法顿断它，但我开始不信任它，我开始看它的无常，看它的虚假，其实好像我在否定我心外之境，不是，这个心外之境其实就是你的心，所以我只是在告诉我不要再迷着于我自己所现出来的境， 所以当我是在提醒的时候，我好像在对付外境，其实就在对付自己的心，其实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境不离开心，那你好像所以唯是先观境无，其实境你怎么观都是那那个。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好像先否定对方，所以否定外在，其实所有的否定终究会回归到你内心的作用。所以你开始观外境是虚假的时候，其实也在否定你内心不断衍生出来的执着，好像在否定外，其实是在净化自己。好，这样的净化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那到因缘成熟的时候，第一个心挂碍成，心挂碍，心的烦恼弱了，衍生出来的净也弱了，也弱了，这时候因缘越来越成熟，就越容易看到，啊，就像我看到很真实，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很烦躁，我们不容易看到里面的变化。那为什么当我们不断在修戒修定的时候，心更清净？这时候入这个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平常散乱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那其实早就有了，但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被其他烦恼挡着了。好，现在我渐次的把你拿掉，那现在你的心，你的心清净了，是不是你的定境也清净了？是啊，那不是一个互动，因为定境还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清净了，定境也清净了。但越说就越一种，开始越看也越清楚，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好，那就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缓护，这样一直上来啊，所以我们本身可以提升出来。因为刚开始我们必须要假施舍，那真正的道理里面它没这些啊，没这些道理啊，所以这里面讲说这个能所，因为我们没办法离开能所，可是其实所有能所都是自己安立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开始顿就关掉它这个恶相嘛。真正义的时候是怎么样？能顿断，啊，顿断。为什么？什么叫顿断？你知道那个顿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顿的意思？在某个意义上是顿。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真。你为什么会见次？你知道吗？见次的就是说我舍掉这个，这个还在，然后我舍这个，这个还在，对不对？那叫见。那顿的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众缘来的。只要一缘一舍，持一枚，死无彼无，对不对？然后此无彼无，彼无此无，所有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所有一法一坏，其他相依带的关系完全崩坏，所以所有结在一块的意义都不在。好，比如说我们讲结婚，结婚是要有夫有妻，对不对？对，那有夫有妻是婚姻关系在，如果这个婚姻关系断的话，就非夫非妻了，而不是断一个，那我先不要当夫，你继续当妻，有这种东西吗？那若夫不见哪来妻，妻不见哪来夫，对不对？所以当夫不存在了，妻也不存在了，他只能讲过去妻或者过去夫，不能讲现在妻现在夫，因为有一个不见了，另外一个就不见了，这个叫顿断。就是我不要先不要夫，然后再来妻，不需要，只要夫没有了，妻就没了，名分就不见了，一样的道理。当这个法是众缘合的，都会真实，它的存在是靠别人成立的话，当这个东西也不存在的话，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它不存在，所有东西纠缠一下一块的，都当下全部都泡沫掉了，是不是？你看啊。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桌子也真，椅子也真，人也真，墙壁也真，所有真，醒来一概都没了，不会说啊醒来的桌子还在，不会啊，对不对？醒来的时候人不在的，物不在的，境不在，所有东西都不在的，不会留一个做梦的时候部分在部分不在，顿断。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是虚妄的相依带的，所以一断全不断。所以这样，这才省事啊！修行这才省事啊！所以有的人啊，老是不用心去把道理弄清楚， 那他一直修修修，不用修啊，找对要领一次解决，不是吗？是你不对，你一直修，他修的跑来修来跑来修来跑来，没断根嘛，烦恼一直来嘛，所以你应该看清楚所有的根源，无明破这样的无明才彻底。所以这也是后来禅宗为什么会引导出这样的修行的态度。其实禅宗的很多修行态度是一波的进来的，只是我讲到，其实禅宗是一个很有趣的，而且很有意义的修行方法，只是不适合一般人的啦，因为它直接波着空意在那。当然后头衍生用参禅的这种参话头，那是方便的啦。方便，不然的话，他很直接的，他也很直接，就是说，我们看一在琐碎处，他谈其实都是道理，但后来被误用才出问题的，或者说，禅宗所论的道理啊，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啊，很真实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啊，再过来，这是一种，再过来第二，啊，经说超过一切细论，意义直指啊。第二，虽以自尽能灭实有细论，而不能灭二相细论，由与出世圣意形象相顺，故名随顺圣意。以色等把破圣意身等之尽圣意啊，亦可作二种解释：为空性尽以分别智、分别理智之前，是离二种细论之真圣意；以有分别理智之前，则仅离一分细论，故非离二种细论之真圣意，非说非真圣意地也。好，这个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是以这个自尽能灭实有细论里面啊，自尽啊，其实它不能灭二相细论，就是它不能完全破能说。它以自尽能灭实有细论，就是有这样讲，好像我们讲的知见确定。知见确认，就好像我们已经好像解悟了，但还没证悟，证悟的就无能所，但解悟呢，就好像我们讲的，哇，这个人见性了，啊，见性归见性，烦恼还是在，对，那只是理上已经不动摇，理上已经确定了，好，这个可以，他就是，当然这是我给他解释的，因为这样才，因为真圣如果。对于真圣意是解脱者来讲，随顺圣意当然是因地的文思修嘛。那文思修当然是文思修的第一步就是啥？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嘛。那文所成慧是当从见解开始嘛，从你产生见里面的决定智以后啊，那从这里开始正修开始嘛。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地方。是师父引进门，应该引的这个门。什么门？知道修行的根本大方向，引完了要不要修你的事，哎，这个再来也不知道，也不能带，你要吃饭也不能替你吃，你要睡觉我也不能替你那个告诉你怎么吃怎么睡，就是你的事了啊，你也知道就好啊，就是这个道理。好，那这个里面来讲说，但不能灭二相系论，由以出世圣意形象相顺啊，故名随顺圣意，就是他虽然还没到地，但他随顺了，就是说你解悟了，你还没到达，但你所理解的道理已经顺于正见而走，形象很正确的，那内涵特质已经跟那个出世的道理走到一块，这就是正见了，啊，这叫随顺圣意。那我们一般现在修就是修这个，那修这个感应就开始来了，真正的很多感应就会一直来，真感应的那个属于我们所意起的这种修行的解脱位啊，陆陆续续会从这里一直延伸出来。好啊，一色等法破圣意身等之圣之尽圣意啊，亦可做二种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色等法哈、啊，破圣意身，破圣意身，破他的自信啊。这个等之尽圣意啊，亦可啊，这种尽圣意也可以把它当作两种解释。在空，因为空性尽啊，这个空性尽啊， 在无分别理智之前啊，是离二种细论之真身也啊，究竟也是如此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远离空间的时候，其实是能观跟所观离不开的。其实我们方便就所观境来论啊，有真身意啊，顺身意，顺身意。其实这里面其实牵扯到能观心了。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姑且从所观来讲，在这个所观境里面呢、啊，它是在空性境呢、啊，以无分别理智之前呢、啊，这个空性境无分别理智、啊、是离二种细论之真身意。以有分别理智之前，则仅离一分身也，故非离二种圣二种细论之真身也。这个境在理智之前，就会显现这种不同的现象。因为这个境有没有离开心？不离开心显这个境，这个境在这样的理智前，就现出一个是二种细论周体的，每一种细论相，那一个有那么细论相，有那细论相。所以这里面有我们早上有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在语学设定里面同样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样看到可爱境，我们看到可爱境的时候，然后说我们不要像修空观嘛、哦、那修空观的时候，其实当你已经确定它可爱境，然后说不要去爱它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初学者的努力修了。为什么？都已经可爱了，可爱了再不爱真的很难爱，很难不爱，难就难在这里啊，都已经认为可爱了，现在却不能爱、哦、啊就腰啊还没吃的啊，不然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明明这个不能吃啊，每次都在他面前吃。现在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广告，那个广告是什么、嗯、吃泡面，那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因为他吃的很香，对方受不了，请你走远一点啊！我那个是什么？那吃什么泡面我忘了，那很受不了，我又吃不到，我只能啃面包。可是你为什么就坐在我旁边吃那么香的东西？拜托，换你问我，换你走远一点，你这样太虐待我了吧？对不对？一样的。当我觉得他可爱的时候，他已经掉进去了。好，那也没关系，我们在修里面啊，就产生作用了。其实我们要知道，真正要离断它的是对这个可爱境的破除。我们心，我们这个可爱境其实不可爱，是你赋予它可爱，然后完了以后才不爱它，你是处在一个矛盾里面的。你最更深层的烦恼是现出可爱，其实这个境本身不可爱，是你的烦恼心自己引申这个可爱。那你那个比较粗浅的智慧再进一步说我不要爱，但背后的更深层的烦恼是什么？他可爱，所以既知他可爱，拿在不爱，这个就是初学者的痛苦，修苦啊，就苦这个。我们现在吃用都不苦，就是辛苦。我们可以边吃冰淇淋，好苦哦，为什么？我明明不适合吃冰，可是又很喜欢，难看啊，又边吃好苦，很闷的。明明你就可以不要吃，可是问题他苦在哪里？他真的想吃啊！哎，其实他好不好吃，你内心赋予他好吃，以后才要说不要吃。所以问题你就必须要从这个勉强刚开始的修，到最后让你身心从初前的戒法的防护，到最后把你的心念越看越细的时候。更深一层看那个为什么本来这个境没可不可爱，为什么我会让它可爱？那这时候当它再也不是可爱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去不爱它了。你会发觉我想爱都爱不来，哎，这就解脱了。就想眼前功夫的爱不爱，爱不来，那就对了。那如果你到临终的时候想爱都爱不来，就解脱了，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不要爱，不要爱，不要看，不要看，回避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还有非礼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还要躲躲来躲去，那偏偏有人捣蛋鬼，就我就念给你听，对，你越讨厌我就在你面前做给你看，你跑也跑不掉啊。为什么？当然在 世间伦理上是非离勿听之类的，但问题就是说是你赋予它有意义之后才要去否定它，颠倒了。所以你必须要回头去看这个镜本无可不可爱，为什么我让它可爱，你要看这个。那从这个根源里面，所以我们要讲说先断四欲才先断烦恼欲，是烦恼欲让四欲为欲，四欲就是外在的事情，颠倒心意想分别，才让本来没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有意义以后你才去追它的。所以要断的是烦恼欲，不是断四欲。那我们现在修的时候是从断四欲渐次断烦恼欲，那其实真正要从烦恼欲，那我们初学者一定要从四欲开始，因为你一下从四欲里面其实含着要断烦恼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先防护哪些不要接近，哪些怎么样戒罚守护其实它其实看似防护四欲，其实就是开始在对治烦恼欲的。烦恼欲它是这样的所以源头在这里。所以如果不知道源头的话，我们会讲不，我们讲有的人有的人是啥不是有的人除尽不除心，有的人是除心不需要除尽，这原理也是在这里，它整个结构是在这里。好，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也帮助我们在修行上的定位也会比较清楚嘛。但它虽然是这样故非离二种细论之争也，非说非正生义地也。就算即便如此，它也是有随顺的它也不能说它就不是因为它毕竟是随顺。所以有两种理性，一个是无分别的，一个是分别的。无分别理智欠钱的时候，这些境当然就是彻底清净了，无细论。但有分别的话呢，它还不能彻底但这里就已经讲了，就顺着那个前面的中观明论它里面谈到像这样的心正闻思修所成诸慧，一切皆是无导心故，同名正义。所以他才会讲说非说非真圣义地从这里要讲又到休息一下。